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还是继续讲这个第七会这一哈。那么这一会呢，这个在普光明殿啊，那么佛呢，他所谈的重点啊，就是这个谈到了十地菩萨，从十地，然后谈到了。实地完成的时候谈到就是等于等觉，然后进入妙觉。那么我们在谈妙觉的时候，给各位谈到定、通、忍啊，这实定、实通、实忍，也就是我们的生活开始，我们那个定性我们安定下来了，我们不会被种种的这些这种成见啦、啊、偏见啦、啊、欲望啦、啊，不会被他绑架了。那么我们这个心定下来了，清醒了，所以我们也就能够通达，能通达，那才真正能够承担。对，这整个啊生命世界里头，菩萨就是在生命世界里头来展现他自己人生的，所以他才能够真正的有所承担。那个承担呢，我们谈忍的时候讲生忍啊，讲法忍啊，讲这个无生法忍，也就是说这个承担到最后必须是进入到无生法忍，也就是我能承担一切，但是我心里面变成没有负担啊。我们能承担很多事情，可是心里面没有负担，心里面不会起动摇，那这样子的承担是很不简单的。那么所以我们讲说能承担，而我们内心里头是没有承担那种感觉，在平常生活里头也是常常碰到的啊。比如说我们关心自己家里的小孩子，我们这个有些事情我们指正他，我们教导他，可是我们内心里头并没有希望成为啊，并没有希望成为我们小孩子成为我们的目的啊，小孩子的目的是他的目的，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没有把小孩子当成工具。那这个人在教他小孩子的时候，他就能够更清楚的，而且可以教得更好。在我们经营一个啊自己的一个事业上，我们也是一样，或者平常待人接物也是一样。我们能够定、能通、能忍的时候，我们自然就比较通达啊。这个过去呢，盖勒普曾经做过一个调查，他调查1500位就是在各个行业里头都做得很成功的这些美国人，那么他调查他们说，你们在这一生当中啊，你们现在是一个算是很成功啊有成就的人啊，这些人不管是在企业界或者是在文化艺术或者是啊这个宗教哈、啊、社会各方面的人，那么调查呢，那么后来呢，他写了一本报告，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成功美国人》啊，这个成功美国人的故事哈、啊，它叫《The Great American Success Stories》。那么这个谈的这个谁成功的故事的美国人的成功故事里头，我们他就调查了，是你认为你是什么样的特质使你今天能够成功，你是什么样啊努力才能够有今天，你的事业也很好，你的人生也很好，你能告诉我吗？所以这个问卷是问这些东西的，一条一个一个问的。这里面这个研究不是只有成功的因素，还问说你，他问得很细，包括你啊，这个去年的一年你读了多少报告，读了几本专业的书啊，通通都调查。结果他调查出来以后，有五个因素哈、啊，是排序上有五个因素是最明显的。第一个因素排第一名的是明白事理。他说一个人要想哈、啊、他的人生啊过得成功，他的事业做得好，他的生涯发展得好，他自己也觉得有幸福感，最重要的就是明白事理。哼，一个人能明白事理这件事情是不容易哦， 啊、哦，啊，那个人不讲理，那个人欢迎查给他去找，是不是？就是不讲理，那个人啊，这个欢迎查给他去找，欢迎查给他去找，怎么说？就台湾话的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就是说，欢迎查给他去找，说以前那个灶门就这么大而已嘛，那以前那个木头啊，砍成一段一段的，要放到那个灶里头去烧的时候，是用火钳子钳着以后把它放进去的，要竖的放进去才把它架起来，是不是？但是它不是，它横的放不横的要一定要冲进去，它放不进去还怪人家说，哎，拎到灶康那叫谢康，啊，所以你们家那个这个灶怎么做的这么洞这么小啊？就叫坏茶给他去找，就是不讲理啊的意思。一个人明白事理是第一号，第二广博的知识，这个人他有广博的知识是很重要的。不管你是各行各业做什么，你一定是具有广博的知识的人，他才能够活得好。你相信不相信？你说我退休了，我现在年老了，我需要不需要广博的有关你年老的这个生活的知识？你还是要学，你不能不学。你说哈，这个结婚了，你要不要有关你婚姻的知识？要。你父母亲啊年老了，你需要不需要懂得那父母亲的一些他们的想法观念的知识？当然要。你做了公公婆婆了，你必须要了解，不是只有媳妇要恭敬老人家而已，老人家也要了解这些年轻人他们想的是什么。不止如此，自己的专业是不是必须不断的学下去？因为这个职场不断在变动，所以广博的知识。第三个，多方面的能力，你有没有多方面的能力啊？我们想说把书读好就好，可是做人有没有一个人在待人接物上又怎么样？一个人的人际互动上又怎么样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啊是必须要考虑到他有多方面的能力。多方面的能力这件事情，我这个过去我还没体验不那么深。我去美国读书的时候，他们常常会邀我到他们的家庭，一会儿这个吃冰淇淋啊，自己做冰淇淋啊，一会儿到他家里啊，这个参加一点他们家庭的一些活动，或者是今天晚上纯粹去的就是要喝茶，或者是这个喝咖啡。但我常常有机会到他们家里去，可是我发觉他们家总有摆有钢琴或小提琴，而且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唱，那也能弹。所以我去的时候我还勉强可以适应，因为我是童子军，所以我就把童子军的那一套，我还是木桩训练的童子军呢，我是三颗木桩的，幸会我也会表演，所以我的适应不错。不过我回来以后我开始注意到他们的教育对一个小孩子多方面适应的能力比我们好，比我们好。我们的普遍啊，当然也有很多小孩子多方面能力培养得很好，但普遍我们的教育里太重视只有往升学那条走，所以他的多方面的东西比较不够。他们去参与一些活动，甚至于马上要带动唱哈，他都可以带动出来，他们比较容易啊，这个打入一些这种这个团体里头去。所以我在我看来，多方面的能力对一个人是很需要的啊，人的能力不能够狭隘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锻炼的工作习惯和好的生活习惯，这个建立在习惯上，就是你的工作必须是锻炼的，你有好的工作习惯而且是锻炼，你就会成功，是不是？有好的这个生活习惯你就会健康，好的生活习惯你就什么东西都会比较好，所以习惯是很重要的。通常一个学生他学习的习惯比较好， 他成绩就会比较好。一个人的作息习惯比较好，他也通常会比较健康。一个人的饮食习惯比较好，那对他的健康也一定有帮助。所以人的情绪习惯比较好，他的情绪也会比较稳定。所以他是一个习惯，人很多事情是养成习惯。还有一件事情是坚毅度，也就是可以讲说他是毅力，也同时是一个安定感。一个人有一个比较毅力能坚持的啊，那个毅力他有比较安定感的那个人做事情他们比较做得好，他们的生活也比较稳定。人都是这样，自己比较坚毅度比较好，比较稳定的人比较不会随着别人啊起落，比较不会随着环境心境这样子上上下下起落，那个是啊叫做坚毅度。你看坚毅度这个字哈，常有坚持、有毅力、有安定的意思哈。那个在心理学里的这个字呀，我们讲那个 work hard 的那个 hard， 那个 hard 哈加一个 ed 加一个 ness 啊，叫 hardness 那个字，他们是用这个字来代表一个人的这个坚毅度。那么我们来看一个人哈，如果说明白事理，多方面的知识啊，这广博的知识，多方面的能力，好的工作习惯、生活习惯，还有坚毅度比较好，这个人这是前五项最重要的东西。那我们看呢、啊、一个人定、通、明，其实在我们人间菩萨来讲，你用在你的家庭、用在你的事业、用在你的整个人生上面，在不同年龄层阶段里头就在这里活泼运用，其实佛法就在这里啊，一定都是在这里。那么好，我们讲定通忍啊，这个忍是承担啊，那么这个定呢是安定，通是通达。那么我们再给各位解释这一点。那么谈到这里的时候呢，因为你一个这个菩萨的修行到这里来，心里面也安定了，也通达了，所以他开始会接触到一个更高更深一层次的本体世界的东西。所以阿僧啊这个祇品呢，是在谈说宇宙的这个存在是非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它是非限量的啊，它是不是用我们啊限定性的想法去思考的。还有我们的智慧，我们每一个人自心里头的智慧也是非限定性的，智慧本身是不可限定性的。什么叫不可限定性呢？是当我智慧启发的时候，我不只是在我的这个生活上得到很大的开启，我们的智慧启发的时候，我们一样在待人接物，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自己内在的自我其这个就是内省的能力上，都产生一个、哦、完整的一个这个智慧的一个开展。所以这一品经呢，它就在谈这个非限定性这个问题。一个人只要被限定性的时候，就是孔夫子所讲的君子不器嘛，是不是？君子变成器具的时候，所以孔夫子在讲说君子不能够像一个器具一样，我不能够说我只会做什么。人的智慧，菩萨的智慧开启是我能做很多事情，可以大到什么程度？大到我即使是有限的生命到无限的生命，就是有一天我必须要面临的往生这件事情，我们仍然不会慌乱，我们知道我自己要去的地方我清清楚楚。所以过去你可以看到佛经里头有很多的文献都会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师父说要走了啊，那么这个弟子们呢大家一起哭，可是呢师父已经做好了要走，那大家在哭，他又把眼睛张开来，他出家人不要在人家要往生的时候打搅人家，尤其是这个六祖，你看他提到什么，他跟诸位弟子讲说，我如果不知道我要去哪里的话，我又怎么会预先告诉你呢？所以你们会哭是因为哭我不晓得要去哪里，是不是？我很清楚我要去哪里，不要哭。所以现在跟那个永恒的存在之间是不二的， 所以我们看了啊，这个阿僧祇品这品经，他所告诉我们的是，你看从我们的定啊通忍，然后开始看到一个接触到一个更宽广的那一个存在的世界，那一个本体世界，而且也开始看到自己这个真实的存在啊，那个已经不能称为叫自己了，也不能够称为我了。是不是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超越这个东西了，所以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新的课题，那就是如来受量品。如来受量是谈的，不是只是如来佛的受量无量无边，阿弥陀佛的受量无量无边。现在回过头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佛性，这个佛性在人间里头，也许你被一个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名号、自己的姓氏，给自己的一些自我概念给绑住了。但是如果你看清楚的时候，这东西也只不过是外头包装了一点东西，而有一个属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那个佛性，那个佛性是无量寿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到无量寿，都跟极乐世界无量寿佛相应的。那我们这里为什么会这么短命呢？因为我们是用我们的有血有肉的生命来看，所以我们才这个生诸一灭这么短。但是下一次又在那里跑来跑去循环的，也只不过是都是在欲界这个世界里头，欲界最高到天，最低得到这个地狱界。所以这整个的一个六趣里头，你看到它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一品经呢，讲如来啊受量品这品经，你仔细回去好好的再去看，它并不是只在描述啊这个阿弥陀佛是无量寿佛，也不是在谈这个世尊是无量啊是无量寿，也不讲所有十方诸佛是无量寿。其实我们应该是讲说，如果用你的名字、你的自我概念来看的话，是有限量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真性、那个所谓的佛性，它没有办法用名字来描述的，是不可思议的。那个真正的自己呢？那个自己其实也是无量寿的。我这样讲，你了解到这个地方了，但你所了解的跟我现在所描述的都是语言文字的东西。但是有的人会常常碰到他，有的人比较少碰到他。当我安静的时候啊，这个或者是我有空，有时候找个时间到山上走一走，找个地方就在那里盘腿坐一坐，那个时候有时候会去接触到他。他叫什么就不能没有办法讲，也是啊，就有那种感觉。所以就真的是碰到说，我们确实是这样，只不过是真正讲起来，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都是我们真我的投影而已，所以如梦如幻如化就是这个意思了。那么如来说量品呢，讲谈到这里的时候，就谈到了这个无量劫以来，这个佛性本来就如此的光明。我们内心里头也有这个佛性是如此的光明，可是这个光明性都是跟毗卢遮那佛是一样，都属于他的一部分。所以讲得明白一点，我们都是毗卢遮那佛的一部分。这整个宇宙就是提升到最高的时候，就是这个量，你我们都是，只不过是我们现在各穿各的衣服，各用自己的躯体，各用自己的寿命，各用自己的因缘，就这样而已。就是越往下的东西越个别性，叫差别因缘，然后越往上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呢是一如也，就是这样，那个地方真正进入了平等性。那么这样子说，这个如来受量再下去呢，就谈到了菩萨住处，菩萨在哪里，这个妙觉菩萨你领会到这边，又回到了这个人世间来看的时候，来看人世间就觉得比较看起来就比较轻松多了，是不是？当我们开始觉得说，我其实我真正的老家 我自己的本来究竟，我们真正的本来面目，禅家所谓的本来面目或见自本性的事情，一旦接触到这个问题再回来，你要修禅，你要修天台，你要修净土，你时钟里头任凭你选，但是都以到最后都是要回到这个基本的这个问题来。那么好，这个菩萨在人间，菩萨住处在哪里？菩萨住处到处都是住处啊，这个东西南北上下四方啊，所有的山的地方都有菩萨住处，所有的森林平原的地方都有住处，所有的城宜的地方都有菩萨住处，所有的啊市集或者是乡下都有菩萨住处，所以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菩萨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轻易去看任何一个人，你看他看起来不起眼不算什么，但他就是菩萨，在某一个角度上他就是我们的菩萨。我们所以常不轻菩萨，为什么常常讲说哦，我不能轻忽你，因为你当得作佛，不只当得作佛，他也有一面是量力的。那么菩萨住处呢，是每一个菩萨他都量力的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修行学佛，在家学佛，我们有时候量力，我们有时候愁眉苦脸，有时候我们欢喜，但有时候我们又明白清楚的时候，就怕的是人间长夜，宇宙暗暗，最怕是这样。你晚上不是在唱三宝歌吗？人间长夜，宇宙暗暗，那是很惨啦、啊、是不是？谁弃于光明？是不是？那当然就是要佛菩萨启发我们。所以这个我昨天去这个静宜大学演讲，那么同学们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我过去我积下了一些不好的习气，或者一个人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环境对他产生了一些困扰，那么如果是这样，我怎么样才能够使我自己真正的心灵上可以真的开展？我说我告诉你很简单，我先用这个圣经的说法，圣经的说法说他要基督徒必须要敞开他的心，让上帝或主的那个光明住到他的心中。你说静宜是一个教会学校，我说我先用这么说，然后我才告诉你佛教的说法是，你本来心中本来就有这个光明性，所以你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是佛菩萨对你的提醒，也就是要接受他的教法。其实这两个表述的方式并不相同，但是他们所能给我们的是一样。你也可以跟佛教徒这么讲，你应该把心底打开，让佛的慧照亮你的心，就是从那个地方开始，没有从别的地方。一定要跟圣贤学啊，要跟成功的人学，要跟啊幸福喜乐的人学，就是这条路吗？还有别的路吗？是的。那所以菩萨住处，我们每一个人最后啊要向佛菩萨学，而且每一个人都要当得要做菩萨，而且每一个人当他成为菩萨的时候还能够去啊这个照亮别人，所以能够灭度一切众生而十无灭众生啊得灭度，就像金刚经所讲的一样，就是你能够照亮别人，但是你并没有照亮别人的那样子的感觉，那样子的承担，那种东西就叫做无生人了，叫无生法人了。那么我们一代的在给各位提示这一段，现在我要再就这一段再做一个补充啊，让各位更清楚它。你一定听过佛法里头的一个名相叫三界唯心，你应该很清楚。那么三界唯心，三界是哪三界呢？三界呢，一个是欲界，一个是色界，一个是无色界。 是不是？那么我们讲三界里头，就是说把我们属于存这个啊，属于有的存在，不是属于那个空的那个存在，就是属于有的这个存在。有的存在里头，它把它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领域。最低层的领域是属于欲界，欲界这个东西呢，它是有生命的，有生命就是有血有肉，有种种的欲望，有种种它要维持它这个生命的东西，维持的生命的东西包括它需要食衣住行，它需要感情，它需要成就感，它需要别人对它的赞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对于生命延续的一种欲望，强烈的欲望，就是属于性的需求，都在内。所以在佛经里头，他只是很清楚跟讲到这个问题，叫的淫跟食二欲啊。淫这个字呢，并不是只有色欲，就是性这个问题，它是包括种种的我们一种啊，远超乎我们合理的需要的一些念头跟执着都属于在这个地方。食这件事情是你不是只有嘴巴在食，是这个生命它需要的东西很多，从你的嗅觉，从你的眼睛，从你的身体上的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啊大的范围，都属于你需要这些才能够滋益你自己，包括知识各方面都在内。这一个领域的众生，活在这个欲界的众生，我们称为这一个领域里的，我们称它叫做欲界。那什么叫色界呢？是它还是需生活在，它还是在一个现象界，它还是有现象的，还是有色界，就是有现，是有现，是生活在现象界，还是有现象，可是它的欲已经度脱了。可是他在现象界里头仍然执着在现象界里头，虽然有一些的欲他没有身体啊，他没有这个生，不是用生命身体这个东西了，但是他在这个现象界里头仍然还是有你高我低，贵贱好坏啊，这个互相倾轧这样子的一个区别。所以那个部分虽然它不是属于生命的世界，但是它却在色界里头，它没有像欲界那样子的欲望那么样子的多，但是它在色界里头仍然存在着一些执着，还是存在少部分的一些这种分别心还在。那个部分的众生，那个我们称它叫色界。所以色界呢，再上去的那一层叫无色界，也就是说它根本可以，它的存在的那一个范畴，那一个世界是没有，不只是不属于生命的，而且不属于现象的。所以你知道仙那一界，他做仙了，他不是这个有这个肉体，那这个仙可以到各处去，是不是？他还是有，他有他的德行，他的轻取有一定的程度，但是他仍然还是有一些执着，这个是那个是属于还是属于色界的。所以色界诸天通常就是有他各个不同层次的。到了无色界的时候，哦，我们讲色界诸天到最高他化天都还算是色界的，然后往下再上。更高那一层就是它无色，它根本不必依赖的欲或色界来生存。它并不是说我们的欲界里头没有这个无色界的这样子的一个存在，并不这么说，就是说它并不依赖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的寒暑炎热，你的这些种种的这种哈，互相的你争我夺这些东西，它不再是这个，不在这个地方产生困扰，没有执着，它也不在这个山河大地里头恋着这些东西。可是它碰到它 这个也很自然的接触，但它通通不会产生执着。所以既然不会执着，它就不会陷在那个欲界，从欲界天到欲界的人，到往下的啊，所谓的阿修罗啊，这个恶鬼畜生、恶鬼、地狱，就往下这些东西，它不会在这一段里头啊，它也不是在欲界诸天里头，它是在啊无色界的那一个范围里头。那么，所以在佛呢给我们讲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所谓，这三个不同的领域的时候，那么这三个不同的领域来看的话，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也就是说三界为心，你的心里头也有三界，你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心也有三界，一部分是你生活在你自己的欲望，你自己这个对这个有血有肉的东西特别的执着，很强烈的，而且这里面每一个人执着的轻重都不一样，因缘都不相同，越重的重到叫无间地狱，是什么事情都看不开，什么事情都非常愤怒，什么事情都觉得自己觉得很烦恼，所以那个小世界自己的这个心里头整个被这个东西绑得死死的，所以像铜墙与铁壁一样，哎，把这里绑得太紧了。所以你们平常生活里头自己要留意这个事情，碰到了这种情形，有时候有些想不开的时候，你把三界打开来看一看，我自己现在跑到哪一界。所以我们一天生活里头，我们有时候生活在欲界，但有时候会生活在色界里头。什么叫色界呢？我对这些事项的事情了了分明，但我也并不是不在这里生活，可是我还是有一点障碍，但是障碍比欲界的就少多了，而且开心得很，是不是？这些人他也比较了达，也比较聪明，哎，那个在这个人他生活在啊比较多的色界里头，他有欲界有色界，可是那个人有一个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无色界的部分，也就是他已经接触到，他不是接，这是有生命的东西的一个生人是有生命的，这个任何一个生命呢，尤其是人生难得，为什么难得？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心上头，他会接触到无色界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说这些东西他能够更让自己感觉到那种清净，有时候当他自己这些东西可以他万缘放下所产生的那一份那种禅喜。那么我们现在这你的心，每一个人的这心也有这三个领域里头，那这三个领域呢，所以我们一天的生活当中这三个领域常常是跑来跑去的有时候你接触到你自己生活中碰到某一点不就让自己觉得悲伤或者是难过或觉得愤愤不平的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掉得很低，而且有时候会执着放不开来，会掉在那里。你要记得为什么要念佛，为什么要观无量寿佛，你现在听经听到这里，你就慢慢知道要把很多东西放在你的念佛法门里头来，你知道这个时候念一声佛提醒自己，并不是只有念那个佛的那个佛号而已，而是你的心必须要口念心行才可以，然后这等于知道这个我自己必须要往上这个提升，提醒自己，而且我们自己提醒不了自己的时候，我们会求佛菩萨，极乐世界的佛菩萨，我们会求佛啊，我现在就需要你，你就是这么讲说，佛啊，我就是需要你安慰，我就是需要你能给我一点智慧，诚实一点嘛，是不是？早上的时候晚上的时候你要睡眠了，你也是念念佛，然后说佛啊，我现在还好，开心的，我要睡觉，那光这一点就不简单，是不是？所以以前我也提醒过大家说，你如果回到家里开你家门的时候，请你记得 你家是一个净土，因为你回去家里住的时间很长呢，你出去外头工作，有一些今天有点不如意的事情，一回到家，你要抖抖你的外衣，把它抖在外头，门一关，把它关在外头。现在回来的是净土，也是我自己的心是清净的，是不是？不要在那个欲的里头滚在那个地方。我以前也给各位讲过，说你的床铺就是净土，你要注意啊。为什么？你要睡眠的时候，千万把那些东西把它挡在蚊帐外，至少，是不是？那这些东西呢，是我们在平常生活中我们必须要留意的。那么也因为是如此，所以我们来看定通啊，忍都越来越好，我们的承担力会越来越好。因为有的人他几乎整天都在承担，他的承担是承担烦恼。有的人是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但是他承担，他把烦恼拿开，该去承担的东西他承担，所以他效能很好。我请问你是这部人生的这部车子，是放了很多的垃圾在自己的这部卡车的这个货斗上哈？那还是要让自己的卡车上就带那一点你需要的东西？你如果要去登山旅行，你背的背包是要把你家的家当全部通通背在身上走，还是你只背你这次旅行需要的东西？所以人要清楚一点，所以看清楚啊，欲界就是会产生更多的一大堆的东西，欲界、色界这部分是看清楚了，而且是在现，我虽然还是活在现象界里头，但是我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我拿得起也放得下，所以我已经不那么吃重了，而且我有比较多的喜乐，而且每一个人的等次都不一样。可是到了无色界那一个人，还是在人间呢，他对于人间这些事情啊，他已经看得很开，可是他并不是很绝望的看得很开，他不是，他一样来往之间，他就像以前我以前跟你解释过的一样，人家拉贵哈，做高的时候拉贵，他上面有抹油都不会粘手，也不会粘那个容器了。那我们说他已经是真正进入到，即使在这里，但他已经到真正那个清净的部分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老师讲，今天跟你讲这些东西，你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够掌握这中间的脉络。我们为什么要修四禅八定呢？你看啊，在修四禅八定里头，你用欲界啊、色界、无色界再来看它就很清楚。你看啊，智者大师啊，他在谈四禅波罗蜜这部啊经典里头，你看你就很清楚。你看哈、他是讲啊欲界天啊，那么色界天啊，那么其实呢还有一个无色界的部分。那欲界这个地方，如果我们人生活在欲界，一直在欲界里头的时候，是根本没有禅定，也不容易产生智慧的，因为你一直在这个滚滚洪流里头，是不是？所以就是在这个滚滚洪流里头，你看不出什么东西。今天好像得到一点什么东西，可是明天又失去；今天好像又怎么样一点东西，明天我又缺什么东西。所以人天长夜，宇宙暗暗。所以他一定要修自己能定下来，定下来就好像在滚滚的洪流里头，你能冒出头来，你懂得游泳，把头伸出来看看，你知道岸在哪里，所以可以能游向彼岸的时候，才能够站出来看看原来自己是在洪流里头。那个部分，那我们看在这个欲里头，他说在欲界的众生是无所谓定也无所谓慧的，他的定跟慧都很少，就在滚滚洪流里头。可是在欲界里头，如果进入了天界，欲界天 也就是说你的修行进入了像天一样的等次的时候，欲界天的等次的时候，那么你通常也要修禅定的。那么你看欲界天啊，提升到欲界天， 这个地方来，那他要修的就是四禅。所以在我们的人间里头，最需要的就修四种禅，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四个等次，是不是？那么初禅，你看呢，修初禅的时候，刚开始初禅有五支，对不对？有五支啊，支呢就是支流的那个支啊，就是五个要素，哎，是觉、观、喜、乐、一境性，就是你必须是很清楚的去觉察。你觉得心里面突然间被烦恼绑住的时候，你能觉察它，就会跑出来；如果你不能觉察它，就跑不出来。而且你觉察它了以后，你必须透过佛的智慧、菩萨的智慧，或者是透过啊这个师父的智慧，或者透过朋友的智慧，我们能够正确的去关照它。那我有觉有观，然后我就能从里头解脱出来，也比较能够解决问题，是不是？那心情上这些人都比较喜乐，比较欢喜，是不是？也比较乐啊，喜是有目的性的，跟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比较有关系的，那叫喜。所以喜多于乐啊，乐呢是我不需要什么东西，我内在没有什么，我没有事的时候，我内心里头悠然还感觉到那一份乐，那个叫做乐。乐是不需要有什么东西，